我们以为幸福婚姻的要素，路德和凯蒂都不具备。他们的结合毫不浪漫，甚至最亲密的朋友都反对。他们开放家庭，常招待20余人，收养孤儿，一起面对爱女的死亡。在后现代文化中，彼此委身的婚姻日益罕见。婚姻被看成是一种胜利，活得像是一种恩典的奥秘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听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马丁路德敞开的家，10个孩子和10几个学生，文道。1517年5月，马丁路德听说奥古斯丁修会的一位朋友离开了修会，并且结婚。路德既没有谴责，也没有祝福这一行为。他曾论证过，独身誓愿本身是罪恶的，应该被废除。不过，路德本人无意结婚。尽管他对婚姻的神学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宣传，但他认为婚姻并不适合他，主要原因是担心自己迟早会被天主教以异端之名处死，不忍心让妻子成为寡妇。然而，当凯瑟琳娜·冯·波拉出现在马丁·路德的家门口时，一切都改变了。1523年复活节前夕，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修道院度过了18年之后，凯瑟琳娜这位后来被路德称为凯蒂的修女和其他11个修女，因为受到路德学说的影响，藏身在运啤酒或飞鱼的桶中，逃离了西多会修道院。其中3个回到他们自己的家，其余9个被送到路德那里。路德必须要为他们做些什么。路德承担了媒人的角色，确保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丈夫。到了1525年，只剩下凯蒂这位有着贵族血统的漂亮女子尚无着落。不过，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，她表示愿意嫁给那个伟大的改革者。路德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，那时我的心思在其他事情上，突然之间毫无准备的，主用婚姻之恶俘获了我。路德大多数同事也同样好奇，凯蒂在他们中间已经有2年，他们谁都没有料到路德会被凯蒂吸引，甚至有一些人并不喜欢凯蒂，因为他有主见，也不喜欢让别人知道他的想法。最终，路德和凯蒂于1525年6月13日结婚。路德宣布，我要通过实践确认我所教导的，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尽管有福音大光的照耀，却仍然胆怯。这是上帝的旨意，他也成就了这个旨意，因为我没有坠入爱河，也没有欲火攻心，但是我的确爱我的妻子。他们在一起的原因并不浪漫，从现实层面看，凯蒂结婚是为了在一个对女人怀有敌意的世界里生存。路德则是怀有对凯蒂的一种责任感，同时也在实践他曾经大力宣扬的婚姻神学。路德的结婚的确鼓励了很多正在考虑婚姻的人，他们的婚姻最终发展成一段关于真实、忠诚、委身的爱情佳话。时至今日，有学者敏锐地看见基督徒婚姻在一片后现代文化中的前景。很可能到时候婚姻会被看成是一种胜利，并且被活得像是一种恩典的奥秘，几乎变成是跟修道主义一样激进选择，是件与文化对立的事。如果我们恰当地理解婚姻的话，恐怕它本来早就已经是这么回事了。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，重温500年前马丁·路德和妻子凯蒂的婚姻见证颇有意味。新婚之夜，凯蒂惊奇地发现路德没有清洗过他的床垫草，多年来被汗水浸得已经又黑又臭。而路德也承认，当他早上醒来发现枕头边上有2条辫子，着实让他吓了一跳。路德结婚已经42岁，他给一位朋友在信中写道，对我来说这太奇怪了，我简直不能相信。然而有如此多的见证人，为了他们的缘故，我也不得不相信。 每段婚姻都需要彼此磨合。路德第一次见到凯蒂时就认为他傲慢无礼，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，而凯蒂觉得路德很粗鲁，脾气暴躁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对彼此的信任和相互理解加深了。路德承认婚姻中固有的挑战，婚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，这是一件好事，是操练二人彼此委身的好机会。当他们结婚时，路德遭到来自朋友和敌人的强烈反对，路德最亲密的朋友都没有庆祝甚至支持他与凯蒂的婚姻。他们说凯蒂曾是一名修女，嫁给了一名前神父，她成了被恶意诽谤的目标。在这种无情的攻击下，一般夫妇可能早就崩溃了，但路德和凯蒂仍然对彼此忠诚，即使整个世界都反对他们。路德的同事们最终也被征服了，在这场婚姻中，两个人培养了真正的感情，他们有六个孩子。路德向来不是积蓄，结婚时只有一些旧书和衣服。凯蒂是从小被送进修道院的孤女，但是她具有理财的智慧，持家有方，善于经营，逐渐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。她利用空地开垦菜园、果园、鱼池，养鸡、鸭、猪、牛，每天忙里忙外，却还有时间循序读经。路德对此十分满意，也自愿听从她的意见。在凯蒂的敦促下，路德曾拿起木匠活。事实证明，路德是个不错的园丁。婚姻让路德渐渐成熟起来，他们在婚姻中渐渐学会委身。当路德在旅行途中患肾结石时，凯蒂迅速用自制的药膏来照顾他。凯蒂担心路德总是在进餐时和学生们高谈阔论，影响他的消化。有一次他忍不住插嘴，博士，您为什么不停下来好好吃饭呢？路德回答，我愿女人开口前先背诵主导文。显然他对凯蒂打断他的兴致十分不悦。他们的婚姻并不总是平顺稳妥，但在他们作为丈夫和妻子的将近21年的时间里，二人成为了一体。正如路德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，没有比美满婚姻更可爱、更有魅力、更友好的关系了。1542年，当路德准备安排处置他所有的财产时，他没有像大家预想的那样让他的大儿子成为凯蒂的监护人，或者让一位男性遗嘱执行人成为他所有家人的监护人，而是立遗嘱把所有一切给凯蒂。因为路德相信一位母亲将是他自己孩子最好的监护人，路德把他所有的一切都交托给了他的妻子。路德和凯蒂婚后育有六个孩子，虽然路德总是忙于圣公，但他并没有忘记养育儿女也是圣公之一。他教导年幼的子女很有创意。在写给4岁的长子汉斯的信中，路德说，我知道有一个可爱的花园，在那里有许多穿金色长袍的儿童在树下收拾红苹果、梨、樱桃以及李子，他们唱歌跳跃而且欢乐。他们有雅致的小马，马勒是金的，马鞍是银的。我问园丁，这些孩子是谁？他说，他们是喜欢祷告、读书并守规矩的孩子。我说，善心人，我也有个儿子名叫汉斯，他能否也到园中来吃红苹果和梨，骑一匹漂亮的小马，并和那些孩子一起玩？那人说，他若喜欢祷告、读书并守规矩，他也可以到花园里来。因此我亲爱的儿子要用功读书和祷告，并告诉利普和乔斯特也这样做，好叫你们都可以一起到那个花园里去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镜像上，沉在深海里。路德曾借着这段经文分享了他的养育之道。父母若能把他们的儿女教养成人，真实服侍上帝，他们的功劳就大得无比了。叫他们学习依靠上帝，相信他，敬畏他，又以他为我们的盼望，尊他的名为圣， 不起誓，不咒诅，殷勤敬拜神，听他的道，又要藐视世上的君王，逆来顺受，不惧怕死亡，不爱慕今世的生命，做这样的家庭，做这样的父母，是何等有福啊！实在说，像这样的家庭简直是个教会，是个有好名声的修道院，犹如天堂一般。再者，做父母的如若忽略这些事，如若不看顾自己的小孩，他们即使进食祷告，朝圣拜山，有行善事以至于死，对于他们还能有什么益处呢？在审判的日子，上帝并不问他们是否做了这些事，但要问他们怎样对待了他交付他们，要他们负责教养的儿女小孩。清教徒改革宗神学院院长周碧克认为，哪怕我们的孩子每门学科都优秀，是学校中最出色的运动员，长得俊美又很有人缘，若他们不认识基督，他们就什么也不是，只不过在去地狱的路上。而父母在带领孩子认识神这件事上，只要失败了，其他的事情也失败了，我们成了能说不能行的法利赛人，伪君子。1542年，路德13岁的女儿抹达拉病重，凯蒂几次痛哭，看到即将离世的女儿，路德试图成为勇敢的父亲和丈夫，他站在女儿床边祷告说，我很爱她，但是亲爱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既然要她去，我就喜欢她与你同在。随后他对女儿说，小抹达拉，我的女儿，你愿意留在这边与父亲同在，还是喜欢与天父同在？他说，是的，亲爱的父亲，照上帝的旨意。路德跪下祷告，哭泣，双臂抱着孩子，凯蒂崩溃了，女儿在他怀里去世。当木匠将棺材抬进来，路德躲进屋里，后来见到他在棺木中，他说，最亲爱的小抹达拉，你必定复活，而且会发光，像星星和太阳一样。路德相信女儿去了天父那里，就像他平常教导儿女们的那样，但他肉体受到忧伤的打击，一直没有复原。路德写信给一个朋友说，我相信你已经收到消息了，我最爱的女儿抹达拉已经在基督永恒的国度里重生了，我和妻子应该喜乐的感恩，因为抹达拉拥有这样一个令人愉悦的离别和蒙福的结束。但是我们自然的爱的力量是如此的大，以至于我们在面对离别时不能不哭泣，心里不得不悲伤，甚至好像自己也经历死亡一般。抹达拉生前和死前的身影、话语、动作仍深刻在我们心里，基督的死应该将这一切拿走，却也不是不能。所以请你为我们感谢上帝，因为上帝用这种方式荣耀我们的肉体，他的恩典实在做了极大的功。你知道抹达拉有温柔爱心的性情，并蒙所有人喜爱，愿上帝赐给我和所有我爱之人有这样的死亡或生命。在路德的婚姻生活中，最广为人知的是他的家门永远敞开着。著名的方舟之家的创办人范尼云说，分裂的群体没有资格接待人，有害无益，应该先把自己的家里整顿好才能邀请人。路德和凯蒂夫妻二人在接待仪式上并无异议，而且他们始终在践行这一功课。路德认为，我们不应该因我们所得的恩赐而高抬自己，也不可滥用恩赐而显出骄傲，但要在我们可能做到的范围之内尽量服侍我们的邻舍。凯蒂经常接待客人来家里，大多数人都是在他的门口徘徊无助的人。其中最夸张的例子发生在他们的新婚之夜，11点还有人敲门。这个人是从农民战争中逃亡出来的，他正寻找一个可以逗留的地方。 路德夫妇收留了他。路德一家在各种情况下收容了许多病恹恹的人，然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路德夫妇对孤儿的爱。他们从亲戚中收养了四个孤儿，加上自己的六个，家里共十个孩子。有时路德家的屋檐下有多达25名学生和孩子，单单喂饱他们对凯蒂来说就不是件容易事，甚至路德一家的用餐时间也被孩子与学生们占据着。路德著名的桌边谈话便来自晚餐的桌旁，学生们总是在桌旁提问直到深夜，但人总有精疲力尽的时候，以至于有一天晚上，当路德在餐桌上与学生谈话时，凯蒂走进自己的房间，然后就昏过去了。对于这对夫妇来说，婚姻家庭生活意味着向人敞开心扉，这是传递主爱的大好时机。尽管接待别人一定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便，基督徒的婚姻是否如我们口中所说的以基督为中心，还是沉湎于我们的小家庭中？今天的社会恨意弥漫，人们对陌生人心怀戒备，空气和水、土壤和森林作为人类的居所，却频频受到粗鲁对待，甚至掠夺。如此环境并不利于发展出殷勤的接待，也难怪我们会将接待这件事交给饭店和餐厅，并简化成我们在家里有空时才做的事。灵修导师彼得生把殷勤接待看为与人建立关系的重要方式，他认为冷淡怠慢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氛围。当填饱肚子有那么多便捷的方式，我们需要费尽巧思才能煮一桌有营养的饭菜，和孩子、配偶、朋友围在餐桌旁聊天，享受祝福。当我们殷勤接待别人，愿意与他们分享主耶稣的爱时，我们就是蒙神所差遣的人。在德国宗教改革5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，难民这一主题占据中心舞台，人们把寻求庇护者和移民作为纪念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们的依据就来自路德。路德说，上帝不需要你的善行，但你的邻居却需要。德国国会前牧师、德国国会议员沃尔克·法格尔认为，马太福音25章35节所说的，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是一个重要的教训。我们需要将这一信息应用于难民。从今年5月到一直持续到9月的威登堡展览，在开幕周末便吸引了超过10万名游客。在这座城市里有7个自由之门的建筑设施，其中包括一个湖中的难民雕塑。游客们在湖边漫步，在那里几艘船的木框浮在水面上，在各种各样的毁坏破碎状态下漂浮着。导游邀请游客们反思，在一个充满不公正和暴力的世界，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。
因着信亚伯拉罕出了乌尔，因着信以诺被接去，因着信摩西不敢成为王子，因他向往未来的生子，因着信诺亚预备了方舟，因着信约瑟被高举，因着信祭奠之父露彻底，软弱的变成了刚强，因着信 银车尽，红海月淡和风干，银车尽，蓝河梦成旧，银车尽，大卫面对那个利亚，只微笑的赞颂了巨大。银车尽，斯蒂凡无所畏惧，银车尽，保罗被囚点，银车尽，彼得倒定了十字架，从否认的改变了模样。因着心，因着心，他们染来了痛苦，轻看了荣辱，唯有淡淡盼望你，主耶稣。因着心，我心中